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我们有时候有些小病啊，可能病了三天三个星期呢，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如果说是中病或者是大病，病了三个月三年就更不得了了。可是如果我们在想，一个人如果是病了38年，那到底他的心情会怎么样？病了38年，约翰福音当中呢曾经记录过一个人，他病了38年，等他呢到了有机会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他居然想的呢不是说能不能够要好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见主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的时候，我相信主问的不光是他身体上的事情，更是他心灵里边的事。今天在约翰福音的第8讲里边，让我们一起来听张老师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的第5章，那里记录着主在毕士大的池边治病的事迹。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7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上一回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整个的相遇，以及呢，在约翰福音第4章31节到第38节，这整个插入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整个角度，这个神学呢，从宣教的神学来看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我们看到整个信息相当的丰富，也看到呢，耶稣在鼓励门徒去宣教、去传福音，并且告诉门徒呢，当你去宣教、去传福音的时候，会带来富足，会带来丰富，会带来喜乐。其实从整个约翰福音的脉络，如果从宣教的主题来看的话，包括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耶稣帮助了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他本身的认识。从一开始在第4章呢，可以看到呢，妇人在第11节的地方对耶稣的称谓是先生啊，一直到第19节称为先知，到了最后呢，他就知道了，到29节就知道呢，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很明显的看到呢，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相遇之后，他的信心怎么样的成长。如果继续看到第46节到第54节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行的第2件的神迹呢，也可以看到整个的宣教的主题很清楚，因为大臣呢可以说是当时一个外邦人呢，而外邦人呢，他也因着信心来求耶稣而得到了医治。因此外邦人信心都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然后今天我们来看第5章啊，第五章很特别，第五章呢没有外邦人也没有信心，然后在没有外邦人也没有信心的底下，如果跟第4章做一个对照的话，就是一个很清晰的主题被凸显出来，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神的恩宠、神的恩典还会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呢？以及今天在约翰福音第5章当中，耶稣行了神迹，可是呢，犹太人开始非常敌视耶稣。因此进到这一章当中，也看到约翰福音1章11节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可是自己的人呢，倒不接待他。耶稣来到犹太人的地方，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可是耶路撒冷犹太人呢，却不接待耶稣，甚至于反对耶稣，甚至于想要杀害耶稣。在第5章第18节说，犹太人想要杀他。 而这些犹太人到底为什么想要杀耶稣呢？我想如果只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以及呢，他们把耶稣与天父视为同等，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亵渎神之外，如果把这个当作理由呢，或许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呢。因为在第五章的第42节说，耶稣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知道这些人呢，他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因此德人今天要从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47节，除了看到上帝怎么样恩典是主动的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之外，我们要来做一个反省跟思考，我们是否也是那个心中没有神的爱的人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中呢，一到47节里面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五章的1到18节，是整个神迹的过程。而第五章的19节到第47节呢，它可以说是提到神迹它的深层的意义啊。我们来看到五章第一节。五章第一节说呢，这是以后。这个字呢，约翰是惯用的一个使用的手法。他借着这事以后来揭开一个新的场景。什么样新的场景呢？约翰福音一章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呢就上耶路撒冷去了。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场景，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期，而且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在第二节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呢，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呢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第三节说，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呢。第五节说，在那里呢有一个病了38年。换句话说，这地方新的场景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地点是耶路撒冷，人呢是一个病了38年的人。而这新的场景的结果呢，使得犹太人领袖与耶稣的冲突被挑起来。怎么说呢？在耶路撒冷这个字呢，其实很明显就可以回应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一章第十一节说什么呢？我们回到一章十一节来看。一章十一节呢，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而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就在第五章这地方被呈现出来。这争议的焦点是耶稣他在安息日工作，并且呢，耶稣与上帝自居。我们继续看下去就可以明白德人所说的。第五节说呢，在那里有一个病了38年。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地方很特别啊，因为呢，这个愿望是由耶稣所提出来的。因此这个故事很特殊的是，如果你很仔细去看的话，跟信心有没有关系？跟信心呢完全无关。我们看到之前大臣之子，甚至撒玛利亚妇人呢，他们都是有信心的回应，你都可以在故事当中呢找到信心的元素。可是呢很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中，你就是找不到信心的元素。包括第五章第六节这地方，包括这个病人整个医治的过程，都是由耶稣主动提出的，并不是这个人用信心来找耶稣。第五章六节耶稣说，你要痊愈吗？第七节呢，病人不是说我要啊，病人回答什么呢？病人只是回答了他生命的一种无奈，他只是指出了他没有痊愈的一个原因呢。第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当时有个传统说呢，当天使会不定时的来搅动毕士大的池水，而当搅动的时候呢，第一个跳下去的人呢就会得医治。当然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可是呢，我从耶稣在下文当中的谈话呢，我对于毕士大池这种神奇式的第一个跳下去就会得医治的这种信仰观呢，我是强烈提出一个不相信，并且强烈提出一个批判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因此呢，这是我们看到病人他没有请求，而耶稣呢也继续的对他来说话。第八节呢，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地方也没有看到这个神迹的成就，也没有看到病者他这个生病的人他顺服耶稣的指引。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第九节是那人立刻痊愈，他已经好了，他才拿起褥子起来走，并不是他凭着信心来回应他好了，然后呢他向神献上感恩，不是这样子。因为是第九节很清楚说是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所以呢整个顺序是他先痊愈了，然后他才起来走。因此有很多的有一些神学家就要强解经文说，没有啊，这个病人还是有信心啊，如果他不起来走他怎么知道他好了呢？但是说实话，从整段经文包括你继续看下去，你实在很难看到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有所谓信心的元素在他的身上。怎么说呢？因为到第五章第十五节，这个人呢甚至跑去告诉犹太人，以至于犹太人呢就知道了耶稣在安息日医病，甚至呢就激起了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所以这个人呢可以说是火上加油啊。第五章十五节可以看到呢，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他主动去挑起这个冲突。因此在这整段的故事当中，你看到完全没有信心的因素，都是耶稣主动的。当我更深的去看这个故事的处境的时候，回到当时的情况来看，发生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场景呢是在这个毕士大池。毕士大池有一种很奇怪的信仰观，而这种信仰观呢，我觉得是耶稣所否定的信仰观。这种信仰观是什么样的信仰观呢？是那种先到先赢的信仰观。当天使搅动池水的时候，第一个跳下去的会得医治。尊敬旁的朋友，我问你，当池子搅动，水被搅动的时候，谁会第一个下去呢？那个真正生重病瘫痪的，他绝对跳不下去，一定那个是那个病不重也不轻，得香港脚的，得皮肤病的，他可以第一个跳下去。可是真正生重病的瘫痪的，他没有办法跳下去。我想请问你，一个基督福音圣经的信仰观是一个这种先到先赢的信仰观吗？如果真的是这种先到先赢的信仰观，如果一个得香港脚的他跳下去的，结果他得医治了，问你，如果他被医治之后他会想什么？哦，这是我的功劳，是因为我平常就很专注看那个池水，是我第一个跳下去的，他会想的是我的功劳。因此在毕士大池，我觉得上帝，我觉得耶稣呢，透过这整个信息，透过这整个过程，我的医治，神的医治不是因为信心的表达。我知道信仰会借由信心做很大的工作，可是在毕士大池里面，耶稣他要凸显一个信息，是这恩典是百分之百的，这恩典是白白的。特别耶稣跟这个38年的病者相遇，他没有任何信心的元素，可是上帝的恩典却愿意如此主动的。耶稣主动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因此神的爱是如此的主动临到不配的人身上。我亲爱的朋友，耶稣医治了当时错误的扭曲的毕士大池的那种信仰观。因此我想从耶稣跟这个38年病者之间的对话，以及耶稣的神迹，或许这个记号所要让我们做一个很深层的反省，是反省什么呢？反省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信仰的深处有一种，这是我的功劳，我比别人好啊，我可以得救，我可以侍奉，我比别人公义耶，那种自以为义的态度呢，那种忘却了这完全百分之百 100% 都是神的恩典呢。因此毕士大池畔的这一次神迹的行动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如此主动的临到不配的人身上，也就是我们的身上。在当时呢，一般犹太人拉比他们的想法里面，想法是上帝呢在安息日依旧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拉比们观察到，在安息日的时候还是有人出生啊，还是有人死亡啊，所以既然生命有诞生有结束，包括有四时的循环，也有阴晴雨明，所以呢他们认为上帝安息日的时候依然会工作。可是安息日是人是不能工作的，可是耶稣呢却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以致换句话说，耶稣在安息日也工作。而耶稣工作呢，就把自己呢进到一个地位，就是他自己工作就等同于天父上帝的工作。 因为只有上帝可以在安息日工作。因此呢，第十节之后呢，犹太人就针对耶稣在安息日医病的这件事情呢，来做一个反应啊。第十节说，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十一节呢，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十二节呢，他们对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十三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十四节呢，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人这个时候呢，那个被医治者他知道，原来那个人是耶稣啊。十五节呢，这个人很奇怪，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可是呢，这个人却跑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就把那个张力呢就出现了，那个张力就出现了。十六节呢，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怎么样，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十七节呢，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个就是德人刚才所提的那个背景，犹太人的拉比认为只有上帝可以在安息日工作，可是这个地方呢，耶稣却说，直到如今怎么样，我也工作。所以换句话说，耶稣把他的工作就等同于是上帝的工作。十八节呢，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不止安息日耶稣做事等同于上帝也工作，并且呢，他把上帝称作是他的父亲。在约翰福音当中的神迹跟这些记号呢，都是要凸显出耶稣的身份。同样在约翰福音之后的五章十九节到第四十七节，就是要凸显出来耶稣所要表达他的身份是什么。因此在这一段当中看到耶稣有说过三次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三次很重要。第一次呢是说，在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这地方耶稣是在表达一个比喻啊，在当时呢，父亲跟儿子有的时候在工作上是一种学徒的关系，而这个学徒的儿子呢，他必须跟着父亲学。比方说做木匠的，父亲怎么样拿木头，他就跟着父亲怎么样拿木头，父亲从哪一个角度去锯木头，他也跟着从哪一个角度去锯木头。因此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一个学徒的儿子他跟着父亲在学。而耶稣透过这个背景来告诉当时的听众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换句话说，从第十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呢，他所提的重点是耶稣与天父的关系。然后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节呢，那个地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提到的是耶稣会带来的一个审判。五章二十四节的地方呢，就提到说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二十五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此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的来他带来一个审判。而五章二十四节说呢，如果听进去也相信耶稣说话的人呢，他就不必进到审判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因此这地方提到一个关键是，当你听到耶稣的说话，看到耶稣的动作，你是不是听耶稣的说话，并且不只是听啊。第五章二十四节说，听他的话，而且呢相信，相信差我来者，相信，相信耶稣的话，相信耶稣，相信天父，这样的人呢，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可以看到五章三十四节呢，也提到耶稣说话的目的，实际上不是要来为我们定罪。耶稣的说话是一种很大的福音，他希望人回转，为什么呢？希望我们可以得救，这个是耶稣说话的目的。可是犹太人呢，他们却不明白耶稣说话的目的。五章三十四节说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怎么样？ 为要叫你们得救。此外，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在神学当中一个终末论的表达。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24节说已经出死入生了，25节说现在就是了。换句话说呢，永生如果是一种出死入生的话呢，这经文告诉我们现在就是了。因此永恒的生命，丰富的生命的祝福跟救恩，不是到我们死之后才开始，是现在就是，是现在就开始。因此现在为什么虽然已经开始，可是怎么还没有尝到生命的丰富，好像喜乐还是有一点，有的时候不高兴还是会生病，还是会软弱，为什么呢？在神学上有一种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虽然神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可是还没有完全，直到耶稣要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才会完全。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在永恒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在尝那个永生的滋味，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此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到将来死后才得永生了，是信耶稣的当下你就已经进到永生的里面，你每一天都要很认真的去活，很认真的去活出你生命的光彩，去活出那个天国般的生活出来，并且时刻去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31节之后呢，开始从父子关系的角度转到一种法庭的角度。什么叫转到法庭的角度呢？当时在法庭，包括现在也是一样，一种见证的程序是，假设你是一个被告，被告所说的话可不可以被法庭所采信呢？是不可以采信的。我们知道所谓的见证人必须是第三者，不能够是当事人本身。比方说我今天犯了罪，然后我在法官面前说我没有犯罪，我所做的见证呢可不可以成立呢？不可以成立，除非是有第三者证明当时你也是在别的地方，你没有做那件不好的事情，这才叫一个见证，这才叫人证。同样在当时呢，在第31节耶稣的谈论就转到一种法庭的见证的程序这个角度来思考。第5章36到38耶稣说有天父为我做见证，而5章39节说有圣经为我做见证，甚至5章46节耶稣说呢，连摩西都在为我做见证。怎么说呢？第6章第31节就提到了摩西如何为耶稣做见证。第6章31节呢，他说到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吃。换句话说，当耶稣来看旧约的时候，是以基督中心的角度来诠释旧约。原来那个玛纳是预表什么呢？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在6章35节耶稣才说呢，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这地方呢，德人额外补充呢，什么叫做预表？通常有的时候很多传道人很喜欢说，诶，旧约这个是预表新约的什么，这个是预表新约的什么什么。比方说过去在教会历史有很多的灵异解经的例子，只要在旧约当中看到任何有关于木头的东西，都说它是预表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比方说看到什么树枝，在经文当中有树枝，也会联想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一个预表。可是真正的预表的解释必须是新约有提过的，我们再回头来看旧约，你才可以说那是一个预表。比方说这个地方看到的约翰福音6章31节那个天上降下的玛纳，耶稣这地方就指出来，那个玛纳事实上所指的呢，乃是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呢说他是生命的粮，这种角度新约有提过的，你才可以说旧约的这个东西是预表什么，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在预表方面一个释经的一个原则。接下来我们要回到第39节，第5章39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然耶稣在之前提到呢，包括第36节到第38节指出，诶，天父是他的见证。所以耶稣不是自己说的，天父是见证。39节说呢，圣经是见证。第40节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你们指的是当时的一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42节很重要。41节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什么意思呢？看不太懂，需要继续看下去。42节说，但我知道。耶稣的我知道呢，是很深刻的，它让人很自然联想到第2章24节。2章24节我们回头来看， 24节呢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这他们呢指的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呢那地方过逾越节的时候，23节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而这些人呢是看了神迹之后才信耶稣的名啊。24节呢，耶稣不将自己信托给他们，相信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呢，他知道万人。25节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知道这些人呢至终还是会背叛他。同样回到第5章42节，耶稣又知道什么呢？但我知道你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这很严重啊。什么意思？43节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德人说过呢，这是回应到约翰福音第1章11节，说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43节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44节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换句话说，耶稣提到说，耶稣知道这些人他们只求人的称赞，甚至耶稣更深入的说，什么叫做这些人只求人的称赞呢？世上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的爱。我亲爱的朋友，世上耶稣的这一段重话也给你我很深的提醒，你我有没有可能在侍奉的时候真的是只是做给人看的，真的只是想求人的称赞，甚至于人的掌声对我很重要。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我的侍奉，包括我当然也是如此，有的时候常常很容易享受在人的掌声当中，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你很享受在人的掌声里面，如果你只求人的称赞，耶稣说你的问题是你心中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这些人却不懂得向神献上感恩，赞美神的作为，只是单单的去抓耶稣的把柄，就觉得你安息日怎么可以医病呢？诶，这个病人你怎么可以安息日拿褥子呢？我亲爱的朋友，什么是神的爱啊？什么是神的爱？如果我们看约翰的福音脉络，一直看下来，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最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爱。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亲爱的朋友，这个是神的爱，以至于这些犹太人他们享受在人的称赞当中，他们互相受荣耀，他们却不求神的荣耀。耶稣说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的爱，以至于约翰福音3章16节他们不明白，他们觉得神怎么可以，耶稣怎么可以在安息日让一个病人就这样好了呢？他们失去了神的爱的心，他们失去了怜悯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透过约翰福音第5章1到47节也提醒我们，透过耶稣医治那个38年生病的病人，看到虽然这个人没有信心的回应，可是却凸显出来神的恩典是如此主动的临到不配的人身上，并且让我们看到是否我们心中有可能是那个心里面没有神的爱的人。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只求人的称赞？是否只求人的掌声？是否只求相互所受的荣耀，而不去求神的荣耀？什么是求神的荣耀呢？就是求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并且拥有耶稣基督那一般怜悯的心肠。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已经预备好约翰福音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 1.net。再会。
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的凉风，向深秋。